1938年9月，刚刚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正迎来了一场横跨政商两界的围攻风暴。至于原因，则是总统在三个月前想要切断美日贸易往来。要知道，美国能在眼下这个兵荒马乱、烽烟四起的局势下八方来财，靠的就是左手地理位置大发战争财，右手资助全球军头打仗。但随着盟友蒋校长在东亚的一路溃败，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而随着中日战争的烈度不断加大，1938年6月11日，罗斯福公开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无人道轰炸，并希望商界能主动停止对日出售飞机和炸弹，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道义禁运。但嚷嚷了四五天，华尔街的资本纷纷表示此乃矫诏，商界概不奉诏。老福，你小子是不是坐了半辈子轮椅，如今想要站起来了？你可别忘了，五年前咱们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大萧条，国内民众一度连发霉的面包都啃不上。而自中日开战以来，美国的对日贸易给美国的财团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仅1937到1940这三年，美国财团卖给日本的物资总额就超过了10亿美元。这时候叫停对日贸易，无异于挖资本家祖坟。于是在罗斯福主张禁运的一周后，在资本的煽动下，一群人打着维护和平、别把美国拖进亚洲战争的旗号，公开质疑白宫，要求国会出面撤走行政权。就这样，汹涌的民意把已经坐不住的总统又按回了轮椅上。而太平洋的另一头，日本也正处于风暴中心。自日俄战争开始，日本已经豪赌了30年，一路赌一路赢。但这次在中国停下了脚步，更可怕的是习惯于快速响应、一战定鼎、战争赔款、以战养战的模式，这次也不一样。连年高烈度的战争让日本的战略物资只出不进。在这个节点，海军骂陆军贪功冒进，陆军骂海军一事无成。最终在国内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一年的战争所需后，海陆参谋本部终于同时把目光聚焦于一处，那片地球上最大的海域——太平洋。1939年4月1日，随着侵华战争进入第三年，日本参谋本部在大本营交出了一份堪称难堪的烂账。据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竹次郎的报告显示，对华战争中日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了50万。而比兵力消耗更可怕的是，随着战争的扩大，海陆两军武器生产比1937年激增了 350%， 但日本的钢铁产量却下降了 25%。 而燃料的储备更危险，日本的原油供给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海运，要是美国的贸易禁运提案通过，日本的原油储备只够9个月。在这么个形势面前，日本海陆两军激情互喷，就差内讧打一架了。而转过年来，转机来了。1940年，随着德军的狂飙突进，法国、荷兰依次倒在了德国的履带下。消息传来，日本军部看了眼地图，眼前一亮。话说如今法国、荷兰都没了，那他们的殖民地岂不就成了无主之地了？要是没记错，眼下亚洲最大的油田就在河属东印度群岛啊，这哪是国破山河的资源丰饶地，这分明是无主之物的路边大肥羊啊。1940年7月27日，参谋本部将时局处理纲要送到了裕仁天皇的办公桌上。这本14000多字的纲要高度赞扬了盟友德军的成果，并放言如今德国打下欧洲只是时间问题，只有孤悬海外的英国还在死撑，险足之极不过尔。值此新势力取代旧秩序的激荡年代，日本应该果断拿下东南亚，成为亚太的新主宰。裕仁天皇在看完报告后询问军部风险是否太大，而军部的回复则保持了30年赌徒的一贯口吻，赌，赌他丫的，咱都梭哈30年了，还怕这一哆嗦。于是2个月后，罗斯福的办公桌上就收到了一份紧急战报，日军正式闯入法属印度支那。次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带着之前那份被在政商两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日本禁运文件又来到了白宫，但这次罗斯福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而拒绝的原因有二：其一， 在经历了上次禁运法案的失败后，罗斯福对资本的威力已有所领教了。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上行下不效的尴尬，罗斯福正好可以利用这次事件清算反对势力，以提高总统在国内的控制力。其二，罗斯福也怕一刀切的禁运会和日本直接撕破脸，毕竟真开战的话，他对此时的美军是一点信心都没有。是的，罗斯福担心现在的美军打不过日军。很多人会说这是什么扯淡，但诸军是开着上帝视角来看的。但如果你穿越回当年，就能明显感受到美国此刻的厌战情绪。要知道1940年的美军跟1942年的美军完全是两个物种，此时的美军装备还是一战水平，将领们甚至是美西战争时期的老将。而在刚刚经历了史上最大经济危机后，部队里全是为了吃饭而投军的无业游民，基层士官更是断层缺乏。把这群新兵老将放出去和打了几十年仗的日军对冲，谁能不犯嘀咕？但不想打归不想打，而如果放任日本做大，美国在亚太真就彻底出局了。于是罗斯福选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限运。美国通过限制出口总额的方式，一点一点减少美日贸易，说白了就是直接撕破脸，对方亡命赌徒说不定真就掀桌子了。但只要有所喘息，那最后还可以谈。就这样，五个月后，日本方面拿到美国减运后数据汇总，其中铜铁、原油、糖和橡胶等战略资源全面受限，而棉花和粮食这种不在限制名单内的资源也缩减到了以前的八成。日本战场没崩，国内的经济快撑不住了。而在彼时全民军国的氛围下，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帝国已决心在东亚建立新秩序，而狼子野心的美国却几次三番作梗，千言万语一句话，美日必有一战。而随着这篇报道的发酵，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的民众更是自发掀起了反美浪潮，甚至一些工厂贴出告示拒绝使用美国钢铁，部分民众更是打砸抢劫美国的在日企业。这场看似万众一心的爱国浪潮，让本就快要断流的工厂流水线彻底停止了流动。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根据固有印象，军方肯定得裹挟民意冲击政府，甚至不惜下课上也要与美国开战。但事实上这次恰恰相反，底层民众看到的是日本30年制霸东亚，甚至传统的亚欧霸主的沙俄都被帝国摧枯拉朽，一战而定。但军部看到的数据却是战争焦灼不下，物资全面匮乏，前路犹未可知。甚至山本56面对民意裹挟，在国会拍桌怒吼，你们要是见过底特律的工厂、德克萨斯的油田和波士顿的港口，就该明白这场仗不能打。即使日军赢了，日本也会输。而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磨也和山本持同样的意见，他在给天皇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石油的月产量是日本的637倍，钢铁产量则是1126倍。如果日美开战，即便日本在战场上一直胜利，日本也只能赢5年，美国即便一直输也能输个50年。最终天皇面对文武一把手的谏言，叫停了日军在东南亚的军事动作，日美就东南亚问题的交锋被拽回了谈判桌。1941年，在对日限运的半年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纪三郎求见美国国务卿赫尔，表达了日本不愿与美国发生战争的来意，日美之间的谈判就此开始。这次谈判前后拉扯了近3个月，最后美方放出消息，美国愿意解除贸易限运，并承认日本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既得利益，且愿意在日后继续在通商和金融方面对日本给予相应的支援和协助。当然这些都是有条件的，就一个，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原因无他，当时美国在亚洲已经把最大的筹码都压在了蒋委员长身上了，这块筹码要是输了，这些年的资助可谓是人财两空。结果消息传回日本，日本陆军直接炸了窝。东南亚虽肥美，但那是海军的战果，而东北亚大陆才是我陆军的桃子，这要是接受了美国的条件，我们这帮将军都他妈回家种田吗？于是留守日本大本营的陆军将官提刀上门，直接威胁外交大臣、参众两院，并放言，谁要是敢接受美国的提议，那你们奸臣卖国在前，就别怪我们 天诛国贼在后了。于是刀架脖子的外交官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和美国继续拉扯，希望能保留日本的在华利益。结果大家都知道了，1941年6月21日，美日之间由于中日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正式宣告破裂。值此僵局，欧洲的盟友又给日本送来了助攻。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短短18天，德军的坦克在苏联的境内狂飙了600多公里。当德系引擎轰鸣在莫斯科的郊外时，各国政要都慌了，难道连横跨亚欧的苏联都无法挡住德军的装甲吗？而面对这个情况，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御前会议上公开表示，如今南下不明，东西受阻，不如北上，配合盟友德国两面夹击。而美国和苏联一向不和，八成不会干预，更何况如果放任德国一路驰骋，若是连苏联都被拿下，那后续亚洲这块蛋糕也得看别人脸色分着吃了。天皇在听完松冈的汇报后表示对北上的支持，但诏书下来后，之前狂妄的陆军犹豫了，毕竟苏联地方太大了，就算打下来了，其军队都不够驻防的。所以陆军的策略是在中国和苏联的边境陈兵集结，这样对德国盟友有交代，看哈，我们都大军集结了，随时可以援助。但事实上这数十万大军还真就只是集结，主要是捧个人场，围而不打。而在陆军摆龙门阵之际，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收到了罗斯福的来信，大致意思是白宫方面已收到有关日本打算进攻苏联的各种情报，我本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你们真敢打，那咱就算是撕破脸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日本陆军借坡下驴。然而日军虽没裹进苏德战场，但自家物资方面却眼看着一天天减少。根据时任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写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披露，截止1941年6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只剩下不到70万帝国马克，日本要是再不采取行动，不用打仗，过几个月自己就先崩溃了。内忧外困下，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给天皇递上了一份时局势分析报告，报告中心思想就一句话，陛下继续赌吧，咱干他丫的。展开来说，就是就目前的局势，如果德国输了，那美国肯定要下场收割跟苏联抢欧洲，但如果德国打赢了，那么美国为了维持在新秩序里的地位，大概率就是谁赢他帮谁。既然咱们陆军无法分兵苏联，那就应该果断南进，拿下东南亚，那里有大量的橡胶、蔗糖等战略资源，美国敢掐我们贸易，咱们就自己拿。于是在面对内外交困和物资短缺的局面下，天皇批准了南进东南亚的方案。结果不到两个月，美国直接反制。1941年8月1日，美国正式通过了对日石油禁运，这下那颗套在脖子上的缰绳彻底勒死了。而面对这种局面，杉山元彻底破罐子破摔，他决定一把梭哈。9月5日，杉山元求见天皇，正式代表军方首次提出了对美作战的详细方案。而日本在面对美国的一步步紧逼，日本天皇做出了最终的批示，日美继续交涉，若12月1日前交涉成功就放弃武力，若不成主将自决吧。1941年9月末，两头受气的日本外交官再次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而这次他们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成功。美方表示，只要日本人撤离东南亚，美方就会继续向日本供应石油，甚至美国方面当时一直坚持的中国撤军论这次也有所缓和。而罗斯福本人则称该方案对日本相当公平甚至宽容，他自称开出了无法拒绝的筹码。至于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全球目光都聚焦在欧洲，若德国真的打垮苏联，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提前落幕了，而这也意味着美国大发了几十年战争财的好日子也将彻底结束，甚至可能被清算。至于主导世界，那更是痴人说梦。所以罗斯福愿意采用欧美祖传的绥靖政策放弃中国，继而把心思全部放在德国上。但很快罗斯福口中无法拒绝的筹码就被一封电报打脸了。1941年 11月25日，就在美日代表即将签字的前夕，美国远东局破译了日军的新行动。他们发现至少有5万日军正在向东南亚集结。啥意思？表面让代表谈判，背地让军队集结。虽说兵不厌诈，但也不能诈骗的诈吧。但这事儿是日本政府背信弃义，准备突袭吗？后世档案揭秘显示，这其实是一场乌龙，或者说是一场日军典型的下课上行动。原因是当时日本海军不愿放弃东南亚的战果，当海军听到美国的条件是要撤离东南亚后，就私下开始做准备。当大本营来问责时，海军则回复，陛下不是说了吗，要军队在谈判期间做好战争的准备，调兵遣将都要时间，陛下给的日期是12月1日，这不是11月25吗？还有一周呢。于是感到被忽悠成二傻子的美国政府在次日正式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宣称之前的绥靖政策全部作废，并额外提出日本必须完全放弃中国和法属印支的所有占领地，并且不再谈判，能签就签，不签就散。这下子前后纠缠了2年多的日美争端彻底撕破脸。而12月1日，也就是日本天皇给出的最后期限里，美国太平洋全体舰队收到了一条消息，本舰应被视为战争警报，日本预计在此后的一周发动战争。收到这份警告后，38万英美盟军需立即进入战事状态。但38万这个看似强大的军团并没有给罗斯福带来信心，因为受之前先欧后亚的战略影响，此时美国海军真正的主力仍然停在大西洋，而在即将开战的太平洋上，美军只剩下3艘航母和9艘战列舰，没有强大舰队的遮护，陆地力量只算是被困在各个岛屿的散兵游勇。而想要靠劣势舰队去挡住敌军的入侵，美军必须提前预判敌人的攻击方向。但本来对于美军来说，情报战一向是己方优势，毕竟在1940年前后，美国情报部门就已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使用的紫色外交密码，许多电报几乎成了单向透明。但到了1941年11月30日，战场迷雾又重新笼罩在了太平洋上，因为这一天山本56正式接手了对美作战的指挥权。作为东乡平八郎的门徒，山本56完全信不过政府官员们，在他看来，政客官员都是失参素位的废物，通信密码这种东西竟然3年没更换过。先不说对方破译的手段高低，3年了，穷举法都给你算出来了。于是在山本上任的第一天就下令，日本海军所有舰队全部更换最新的通信密码。当山本成功的把海军藏回阴影后，美军情报部门却没有引起丝毫的警惕。1941年12月2日，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召开了战前的最后一次指挥官作战会议。会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问情报参谋莱顿，情报部门所提供的日本舰队航母位置推测表中为何没有说明第一航母中队和第二航母中队的所在位置呢？而莱顿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道，我们没有收到这些航母的确切情报，估计他们还在日本本土，但其所在位置不清楚。面对如此明显的情报披露，在场所有人居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质疑，甚至很多军官都认为日军目前最缺的是战略资源，再加上日军一直主张的东亚新秩序，那么日军的突袭目标只会是东南亚，而太平洋不过是战场的边角料罢了。于是在这种想当然的战略构想下，罗斯福派出了麦克阿瑟亲自坐镇菲律宾，而麦大帅也不负众望，在东南亚积极的排兵布阵，虚空锁敌。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的作战室内，山本56正在被迫开会。毕竟山本56是当时日本的将领中最反对对美作战的，甚至没有之一。之前为了阻止战争，山本多次向内阁提议接受美方的任何条件。他对首相坦白，如果与美国开战，在战争的刚开始半年，我们或许可以给美国造成些许破坏，但如果打个2-3年，我方的战略物资完全不支持长久作战。然而山本的这些努力全以失败告终，最终作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对美作战的任务还是落到了他的肩上。山本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下， 我被任命去担任一个与我个人意愿完全相反的职位，但这就是我的命运。这种自我撕裂的情绪中，山本五十六开始了无穷的作战推演。高压的作业让他犯了胃病，这也是江田岛毕业生的通病，甚至其在日记里写道，时不时的胃疼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光。其实早在1907年，日本海军就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假想敌。在之后30多年的准备中，江田岛内部流传着一套所谓的妖姬作战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日本海军会以小笠原群岛一线作为防御支点，将敌方舰队放入后，利用主场地理优势层层剥皮，一点点耗尽敌方的有生力量，随后将支点逐步东推，直到把整个太平洋都纳入了防御体系内。然而在见识了美国的工业体系后，山本五十六深知这套方案是多么的愚蠢，甚至小家子气，完全是幻想皇帝拿着金锄头的荒谬。因为美国不是日本，美国的资源太丰盛了，甚至丰盛到就算美军完全按照日军的构想，一层层剥皮抽筋的打添油战术，人家的油田都能活活淹死日本。所以想要赢，有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战争初期就一把梭哈，尽可能的摧毁对方的全部反击力量，用空间换时间，把对方拉到自己的战争节奏里。只有这样，日本才有时间消化掉东南亚的战果，以战养战，用战争换筹码，以谈判拿胜利。于是山本五十六在1941年1月7日的联合舰队作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战略突击的 Z 作战构想。其大胆的构想引起了青壮派将领的热烈响应，同时也招致正统派老将们的质疑。正统派指责山本是在用帝国的全部身家进行豪赌，山本只反问一句，咱们耗得起吗？全场沉默后，最终所有人都投下了赞成票。散会后，山本五十六单独留下了海军大将南云忠一，他将此次作战的一线指挥托付给了这位老练的将军。随后这位海军校长带领舰队回到了日本海军的诞生地鹿儿岛，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专线练习。临行之际，山本对南云说道，陛下将海军托付给了我，我现在要将海军全部精锐托付给将军，皇国兴废在此一役。1941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正在马尼拉的会议室里踌躇满志地抽着玉米芯烟斗。在应付完自己找来的媒体记者后，彼时春风得意的麦大帅看着部下送来的部署报告，甚至对日军的进攻产生了期待。他幻想着日军像傻子一样冲进自己的包围圈，自己拿着这份唾手可得的泼天军功，必将成为美利坚最伟大的将军，对，最伟大。与此同时，山本五十六刚在码头目送舰队起航，此次突击舰队需要全程无线电静默，从风高浪急的太平洋北线行进，等到舰队穿越风暴后，将会对美国太平洋上的支点珍珠港发动突袭。他没有麦克阿瑟的从容与期待，相反的，他只有焦虑与胃疼。如今买定离手，夜幕笼罩了太平洋的潮汐，双方都在等待，等待着天亮，等待着那个时代最大的一场赌局。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